回到现场，寻找真相。小东讲故事系列专辑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。
1997年7月10日，周国祥吃了一生中最后一顿安稳的晚饭。他出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家。5天之后，他的尸体在公路边的一块玉米地里被找到，身上有24处刀口。冯毅是在去接未婚妻的途中被盯上的。1999年4月18日上午9点，他上了自称缉毒警的白色昌河面包车。当天夜里，在医院久等的未婚妻接到冯毅打来的传呼，当他回电话时，另一端已是手机不在服务区域的提示。冯毅被带到昆明市郊一仓库，那个传呼原是凶徒想勒索钱财，便把他带到有手机信号的地方拨打的。可还没有等到回话，他又被带回仓库，在那里冯毅惨遭杀害，尸体被残忍的肢解。张康失踪时孩子刚满9个月。1999年6月7日上午8点，他像往常那样出门。当家人发现丈夫的车子被人开走，他们还不相信自己的亲人会出事。一年多来，全家人最大的希望是张康突然推开家门，抱起咿呀学语的孩子。受害人的名单还可以列出很长，杨卫东、刀国兴、赵洪才等等等等。1997年4月16日下午14点，准备出差的杨卫东正在自己的吉普车后排收拾东西。不远处一辆北京吉普车上，三双饿狼般的眼睛死死盯住了他。这三人是肖林、滕点东和柴国立。肖林朝丰田吉普车点点头之后，三人下了车。肖林和柴国立来到丰田吉普车后门两侧，肖林猛拉开车门，从口袋里拿出木柄手榴弹砸向杨卫东头部，杨卫东一声没吭，倒在座位上。柴国立随后拔出匕首，一边猛刺一边从杨卫东身上拉出了一个旅行袋。三人打开一看，见到里面装有一叠现金。肖林坐上驾驶座发动汽车，叫滕点东开北京吉普跟在后面向绵山方向驶去。途中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柴国立见浑身是血的杨卫东动了一下，转身用匕首又刺了几刀，直到杨再没有动弹才住手。在绵山经黄土坡兜了一圈之后，肖林发现滕点东的车没跟住自己，心里有些发慌。在经过五华体育场的时候，他将车停在了停车场，与柴国立拿着旅行包打的赶去与杨天勇会合。在那里他们见到了跟丢了车的滕点东，旅行包里有20000块钱现金，杨天勇和杨明才各要了1000块，其余赃款被肖林等三人挥霍一空。4月21日下午14点55分，有人发现停车场一辆丰田吉普车门缝里流出血水，向派出所报了案。公安人员在杨卫东身上找到9处刀伤，6处刺中胸部，2处刺中肺部。杨卫东是杨天勇一伙第一个凶杀目标。事前，杨天勇从住处拿出手榴弹和匕首交给肖林，叫肖林带着藤柴二人随便出去转转，练练胆子。就这样，一条无辜的生命被夺走了。抢劫杀害杨卫东，20000块钱轻易到手，但是杨天勇不光想要钱，他告诉肖林最好去找支枪。1997年6月23日晚，一辆贵州牌照的北京吉普在昆明某医院停车场被盗，车主当时向派出所报了案。7月10日下午17点，这辆已经被换了车牌的吉普车出现在了陆丰县城，车上坐着3位假冒的军人。穿陆军少校军服的是肖林，穿士兵迷彩服的是柴国立和肖林的弟弟肖立。当时下着小雨，吉普车慢慢跟着一位穿绿色警察雨衣的骑车人。骑车人名叫周国祥，当地某厂保卫干部，因为工作需要， 周国祥随身带有一支5.40手枪。他不知道，早在十几天前，一双罪恶的眼睛就盯上了他。肖林来陆丰时无意间发现周国祥有枪，跟踪之后，肖林与杨天勇商量抢枪一事，并密谋了倒车冒充军人的计划。肖林找来了军服，杨天勇则将手榴弹和匕首交给肖林。吉普车跟上周国祥来到人迹较少之地，肖林示意开车的肖力加速。车在周国祥前面停下，肖林探出头说，部队上的事务长带着公款跑了，听说他的女朋友住在附近，能否请周国祥带他们到派出所去一趟？周国祥相信了肖林的假话，把自行车停在街边上，上了吉普车。上车之后，肖林说着感谢的话，还递了支烟给周国祥。车开出不到100米，肖林手执匕首，转身一刀刺进了周国祥的胸部，同在后排的柴国立也拔出匕首乱刺。见周没了气息，柴国立掀开周的雨衣，把枪和13发子弹取出。肖林接过枪，对着周头部开了一枪，枪没响，三人急忙开车离去。当晚，车到陆丰县养老少坡国道320线路边，三人将周国祥的尸体抛下了山坡。5天之后，周国祥的尸体被当地的农民发现，身中24刀。肖林三人连夜赶回昆明，将枪交给了杨天勇检查。杨天勇拿着枪一阵狞笑啊，有了枪就可以干大票了。抢枪成功，杨天勇一伙开始了疯狂的杀人劫车敛财作案。此时，肖林联系省外赃车销路，目标是 V630 吉普。刀国兴的 V630 吉普停在了昆明市的某厂门口。这里是昆明有名的汽配一条街。1997年9月21日中午，刀国兴送单位领导来昆明学习。吃过午饭后没什么事，他便开车到这里来看看。这天上午10点，肖林、柴国立、左曙光、滕点东、肖立就已经开着吉普车在这里转悠了。看到刀国兴的车，肖林摸了摸腰间抢来的5.40手枪，眼里露出了凶光。我们是缉私警，有人举报你的这辆车是走私车，请你配合跟我们去说明一下情况。听到眼前的三个陌生人这样说，刀国兴有些吃惊，他刚想开口辩解，肖林拔出手枪。刀国兴上车之后，柴国立拿出手铐将他反铐。这时滕点东和肖立去停车场停车还没来，肖林等不及了，让左曙光开车。路上，肖林打电话告诉杨天勇人已经抓到，两人约好见面地点。随后杨天勇去找杨明才，正在小饭馆炒菜的杨明才一听有事找他，把炒菜锅丢给妻子。10多分钟后，30吉普到了。杨天勇和杨明才挤到后排，他告诉左曙光找个僻静的地方再说。左将车开到市郊一条小路上，其他人下车之后，杨天勇开始询问刀国兴的一些基本情况，并做着记录，俨然一副警察办案的模样。问完话，杨天勇等人开车乱转。这个时候，刀国兴从他们的言谈中觉出疑点，他开始挣扎。杨天勇心里明白，这次抢劫是他们一伙首次全体行动，自己的一举一动都会给同伙留下印象。杨天勇猛地掐住刀国兴的脖子，杨明才在一旁见叔叔动了手，也死死地按住了刀国兴的双腿。同在后排的柴国立伸手掐住刀的另一侧颈部。没多久，肖立与左曙光驾车与5个人会合。肖林对杨天勇说，他已经看好了一个地方，尸体丢在那里万无一失啊。刀国兴的尸体最后被抛在烟草路边的一个窨井里，2个星期后被人发现。 V630 吉普当天就由肖林与柴国立星夜驶往沈阳，最后以19万的价格卖掉。当时柴国立还随身带着刀国兴的金戒指、剃须刀回了趟老家。对杨天勇一会儿来说， 刀国兴案是他们抢车敛财的犯罪思路日益清晰。